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来到一周一次的赛斯的私人諮商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课程是私人课的第562节，是有关于赛斯对珍跟罗两个人私密的感情的一个综合的评论。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早期课的第九次第471节，赛斯也针对珍跟罗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做了很详细的一些剖析。尤其在昨天471节要结束的时候，告诉罗说，在珍的内心里面，除了你是他的丈夫之外，他还有，他是你的儿子，他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妈妈，他甚至当过你的姐妹跟当过你的丈夫。我们也可以从471节赛斯针对珍跟罗以各种不同的角色互相产生出来的这种情感关系，很复杂的一种综合性的情感关系，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情感真的不是只有这一世的情感而已。那么以这样的观点来讲的话，我们一定会说，那这两个人根本就是心灵的伴侣，或者是根本就是双生火焰。那么各位，你去看找到一个双生火焰，甚至于赛斯向罗保证你们这辈子不会生孩子，而且赛斯也跟罗讲说，珍的忠心是锚定于你，珍不可能把他内心的爱给任何别人，因为他深爱着你，他忠实于你，他依赖着你。再回头来看他们之间的感情，赛斯也跟罗讲说，你们之间有非常强的吸引力，而且也必须要超乎寻常的这种互相的吸引力，于是你们两个人才会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然后你们有共同的工作，能够共同在传赛斯资料的这件事情上一起完成。各位去试想看看，以珍跟罗两个人的条件，不管是身心或灵，或者是共同的工作，互相的依赖，生生世世情感上的连结，我们说一般在人世间的男女的情感的所有最好的条件都发生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我们谈到情感的话，首先他们是双生火焰，是生生世世的伴侣，再来他们早在投胎之前互相都已经设定了共同的目标，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比大部分的夫妻都还要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一起工作，有共同的人生目标，有共同的性质，有共同追求的方向。我们如果有一个伴侣跟我们一起学赛斯资料，我们都觉得哇，那实在是太幸福了。他们不但一起在学赛斯资料，而且是一起在传赛斯资料，而且是以赛斯资料来磨身。这是第二个，生命的目标是共同的，不只是生命的目标是共同的，而是两个人是携手合作往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方向前进，而且互相是手脚，一个人是鸡同，一个人是案头，这是台湾人的说法了，叫做当鸡跟案头。第三点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以互相忠心的角度来讲的话，绝对是这世上很难有其他的伴侣可以跟他们相比的，因为珍本来就锚定先生当自己爱的中心，而罗并不是一个拈花惹草的男人，在珍的内心里面，罗像他的太阳一样，所以他在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称罗为罗太阳。基本上他们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经济的压力，因为不管是从罗自己的画作，或者是从珍本身所出的书，都可以保障他们的生活是无忧的。再来是他们有伟大的赛斯当他们的朋友，不只是朋友，根本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之间有一个调节者，也就是他们以身寄来还带着一个諮商师，这个諮商师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諮商师，不只有看通 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的前世，他们的所有的情况，包括他们内心的感受，这位咨商师都是清清楚楚知道，而且可以用最好的方式告诉他们。不只是把咨商师随时带在自己的身上，给自己最好的亲密关系的建议，不管在情感上，在身体上，甚至在亲密的呼吸生活上，赛斯都可以给他们最好的建议。连罗这边的性反应，或者是珍那边的性反应，男性的性功能，有关于他的化儿的问题，以及女性方面的性功能，比方说是珍的月经。所以携带这样一个调节者，了解到互相的内心感受、身体反应，以及各种各样的夫妻方面相处的知识跟智慧。除了这些之外，珍跟罗两个人都没有带着原生家庭的压力，比方说像对珍来讲的话，公公婆婆的问题、叔叔跟姑姑的问题，或者是对罗来讲的话，珍的妈妈的问题，种种这些他们都没有产生任何的干扰。所以这两个人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的话，都是一个最完美的相处，本来就是投胎之前自己所设计的最理想的一对，不用担心生孩子，可以完完全全没有压力的享受双方面在一起的夫妻生活，而不要担心生孩子的问题。所以从感情上、生理上、家庭背景上、互相相同的生命意义上，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最好的保证。那么这两个人在一起，我相信连我们看了都会觉得蛮羡慕的，这不就是最好的一对夫妻关系吗？不管在哪一方面来说，我在很多女性朋友的身上曾经不断地听到一句话，在一起她总希望她的先生能够跟她在一起。对女性来讲的话，男生可以随时在自己的身边跟自己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无比的幸福。而对男人来讲的话，假如自己的太太对自己是永远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一直把自己奉为像英雄一样，可以换个角度来讲，就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对自己的丈夫是这么样的忠心耿耿，那对罗来讲的话，不是也是一种无比的幸福吗？这么一对金童玉女，结果他们的实际生活是怎么样？我之前也曾经提过，如果各位往健康之道的最后一节去翻，就发现珍最后的死亡原因，以及罗内心里面最大的遗憾，就是罗跟珍讲了一句话，而珍没有办法接受，最后连罗再次的跟珍说明的机会都没有，珍就过世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珍很担心罗会不会因为长期照顾他根本希望自由，而罗回他说，难道我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离开我会得到自由吗？其实他们之间的对话是由珍引起的，而罗只是顺着珍的意思来表达他也是渴望有自己的自由，不要被珍绑住。可是不管是珍也好罗也好，他们都知道罗没有真正有这个意思，只是在回应他的一句话，只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口角而已，甚至还不是口角，但是却造成真放弃了他的生命。当然如果我们说真是因为罗的这句话放弃了他的生命，这样是比较武断的说法，不过我们以综合性来看，最后为什么真会在短时间突然间离开人间，甚至在最后一堂赛斯课，赛斯还是跟罗讲说，你要相信你把他带回家他身体会好起来。表面上看这样好像是不太很实际，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做法。我们的人生的确跟我们的情绪状态有非常强烈的关系，而这些情绪状态多少跟我们来之前我们自己所设定的某一些方式是有关的。在整本的赛斯书当中，我们看到赛斯对他们不断的教导，我们也看得到他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到后来才发生问题，而是 一开始在上赛斯课的时候，赛斯就指出来他们很多的问题，所以私人课是从208节开始上的。两方面的感情问题不只是影响到双方面的情绪、双方面的感觉、双方面的爱意，甚至于夫妻生活最直接影响的身体的机能。我们从208节一开始，这是私人课的第一节课，当然不是赛斯从这一节开始对他们两个諮商，而是前面的部分罗并没有把它删除掉。我们也可以从早期课的第一册跟第二册看到很多赛斯对他们两个人夫妻关系的建议，只是到208节是因为涉及到罗的阴茎的关系。美国人当然比我们中国人要在性方面比较更加的开放，或者是比较透明吧，所以从208节开始，赛斯就直接告诉罗他的生理的机制在1965年的10月15号开始产生的障碍。如果去看208节，我们会发现罗的阴茎发生了问题，甚至于开始变形弯了，这个是从208节开始的。以208节的叙述来说，意思是罗在之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这个时候是1965年的10月15号。当然一开始赛斯是把他的阴茎的障碍把它归咎于他嫉妒有关于财务方面不如别人的这个问题，而处罚了自己的手，然后以这个方式连带来讲的话改变了自己阴茎的形状。当然这种嫉妒的背后还是跟罗觉得自己在真的内心里面的那个分量是有关的，因为他觉得如果他没有像其他的男人赚那么多钱来养真的话，他会觉得自己不太像男人，所以他的阴茎变形了。赛斯的说法是说，嫉妒最终会引起你的生气，这将不会为你带来你所羡慕、你所需要的财务状况，因此你处罚了你的手，也在潜意识里面去处罚你当一个男人的形状，因此你改变了你的阴茎的形状。还好的是你的责怪没有那么的严重，所以赛斯说毕竟你没有更多的责怪自己，所以你没有使你的阴茎后锁失去能力。从这一点各位也可以看到一点，有的时候我们的配偶当他的左手或右手产生无法移动或者是僵硬的状态，其实是跟自己的婚姻关系对太太的感觉或者是跟先生的感觉是有相关的。那就不要提到不管是男性方面的性功能产生障碍，或者是女性方面的性功能产生障碍，和我们在婚姻关系的情绪状态、我们的爱的状态也是产生很强的正相关性。不论男性在性功能发生强烈的障碍，或者是女性产生障碍，绝对不是只有身体上的问题而已，会涉及到很强烈的跟内心的感受是有关的。从这么多年来跟朋友之间的聊天，或者是我们叫个案，从亲密关系当中真的看到很多很多赛斯在这里所提的正相关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从身体上的障碍这一点来继续探讨看看好了。一个男人既然因为自己的财务不如身边的人，产生男性器官的形状改变，就直接变成弯掉了，还不是不举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是弯掉了。这个时候是208节赛斯所谈的内容，很直接的是从正常的状况就直接变成弯的状况。从208节的1965年，我就随便翻翻，就在我们今天上的这个私人课当中，我们来看看有多少节赛斯是跟他讨论有关于他的小话儿弯掉的问题。私人课的第一册一直翻到1972年的11月13号，也就是第627节的删除的部分。各位，从1965年到1972年横跨了8个年头，自己用某些内心的感觉所造成的问题，就单单删除课的第一册 到第627节1972年的11月13号，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塞斯对他的阴茎的问题真的提出不少次的建议，就单单第一次横跨了几乎是八个不同的年，问题解决了吗？显然是没有的。各位你看，最好的諮商师就在你的身边，给你的建议根本就不需要问你，他根本就知道你们双方面的感觉，可是最中肯最直接的建议对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能够产生好的效果，我并没有很仔细的去查对，但是到367节1967年的10月1日，这次是罗直接问塞斯的，所以是因为罗产生了困扰，罗问塞斯说，可不可以关于我弯曲的阴茎说几句话。塞斯的回答是说，这当然跟真有关啦，并且你感觉你的目的是主要方向的弯曲，由于你并没有进行专指的描绘。罗的目的是什么？罗的目的是因为自己阴茎弯曲的关系没有办法行夫妻的生活，而这是罗的主要目的。那进行描绘的意思是什么？进行描绘的意思是他根本就不想让自己的小化儿变直，所以塞斯甚至用想象的方式希望罗能够自己把他想直，如果罗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想直的话，那么就让自己的太太帮他把他想直。这是367节塞斯对他弯曲的阴茎所说的评论。到了379节1967年的11月13号，塞斯还是再提一次，他说不要过分强调这个练习，但是阴茎的状态毕竟是有他的一种病症，想象他的柔软无力，然后坚挺而挺直。你看，总体的关注不应该是在消除你的任何病症上，而是向着你合适的目标引导你自己，因为这个引导和合适的关注会自动导致症状的消失。假如塞斯讲的是对的话，那么他已经把最好的方式告诉罗了，你只要做一下练习就把你的阴茎想直了就可以了，然后就会坚挺跟挺直，不要关注在你想要消除他的某些病症上。罗显然是没有做到，所以到380节塞斯再次的提到，塞斯说，首先我想要真简单的想象你的阴茎笔直，这只能一次完成一次，你听懂了吗？然后他应该思考他已经把它完成了，把它拉直了，然后他继续下去，让它从脑海里面出来，就像他试的那种样子，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脑海，都以这种方式想象跟完成。同时在这里也提到他的手臂的问题，所以显然过了很多年，他的阴茎跟他的手臂是一样的情况，并没有真正的改善。塞斯给他们这么好的方法，对他们有没有帮助？显然是没有，因为这时候是1967年的11月15号，三年后到1970年的5月6号，这一节课是特别的删除课程，并没有跟其他的课程合在一起。我们看到1970年这一次的私人课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塞斯是这么说，他说我想首先要真简单的想象你的阴茎笔直，这只能一次完成一次，你听懂了吗？你看这个描述方式是不是跟三年前的描述方式是几乎每个字都一样？然后罗说是，塞斯继续说，然后他应该思考他已经完成，也就是说拉直了，然后让他继续下去，让他从他的脑海里面出来，就像他一样，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一样的情况，我希望你以同样的方式在正常位置去想象他的手臂，遵循相同的程式。你看到这一节，你会想说是不是1967年11月15号的那一节课的错位，因为所有的字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指导的方式也完全没有变， 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一模一样，但是经过三年，显然情况是没有任何的改善的。这次再强调有效吗？到528节，是我们在上灵魂永生正在上的这一节，我们正要上528节。这一节课是1970年的5月13日，因为我们马上要上了，所以我只是简短的描述一下内容。可能赛斯杰的真跟罗两个人的困扰蛮大的，可能因为罗的性器官产生的问题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夫妻生活，所以这528节赛斯干脆就老生出马，不跟你们讲了，我就直接介入了。所以在这一节赛斯是把他自己的能量直接输入到罗有问题的这个部位。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当赛斯在一开始把能量引导向我的时候，也就是赛斯把他的能量直接就引导到罗的小画耳上，有一点像武侠小说所描述的，在后面花功，把自己半假肢的功力都输送给自己的徒弟那样。当赛斯一开始把能量引导向我的时候，真看到我直立的阴茎笔直，然后呈金字塔状，末端像小木偶皮卡丘的鼻子一样挺立再挺立。他说道，就好像有一个非常细长的金字塔就直接在罗的阴茎上。那么你看，赛斯真的是卯足了力气想要帮助罗，他直接就把自己的能量，因为他是能量人格元素，他把他的能量元素用类似像高次元的金字塔的能量的方式就直接放在罗的阴茎上。如果以真的描述的话，是呈现金字塔状的东西直接在他的阴茎上的话，那表示不只是赛斯在介入，应该是赛斯引赛斯第二的力量在介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经常在讲，只有赛斯第二出现的时候才会呈现金字塔，从来没有一次赛斯出现的时候是以金字塔的方式出现，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连赛斯第二都介入了。而罗在这里说，我应该加上一些解说，在赛斯最近的一个课程中，把能量第一次引导到我的阴茎后的隔天，我注意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就这么一天有效，第二天状况就和之前一样了。我今天已经向真描述了这一点，赛斯大神的直接介入效果只维持一天。有没有很像我的形容词，把玫瑰花直接插在苹果树上，那么这个玫瑰花在苹果树中最多只能有一天的鲜艳，所以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只有一天的效果而已。即便是直接用赛斯跟赛斯第二的能量也没有用的。这次课程的六个月之后，也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562节，这个562节已经进到了1970年的10月30号。这一天他们夫妻可能很勉强的做了夫妻之间想做的事，所以又提起了罗的性器官的问题。赛斯在这一堂课告诉罗说，你们两个人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跟你的阴茎的反应有很大的关系。他不敢直线射击。第208节是因为嫉妒的关系让罗的小画儿变弯的。那么到1970年的562节，罗的嫉妒没有办法移掉，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一直没有办法改善。到1970年的10月30号，我觉得赛斯是多少用酸的方式在酸他。我们正在上这一节课，这一节课前面所谈的内容就是他们很怕有孩子，因为很怕有孩子，一般来讲的话，赛斯已经跟他保证你们不会有孩子，可是因为怕有孩子的关系，似乎罗的阴茎弯的原因是跟这里所说的不敢直线射击是有关的。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不只有是这个原因了，前面的那个部分我相信还是 carry 下来影响罗自己的身体。 赛斯在这里说，在这些性的感受运作的同时，你们两个人有极度强烈的心灵的连结，以及隐藏的但却明确的内在的认同感。所以应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也不是因为罗的男子汉的问题。从前面的几堂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赛斯主要着力点反而是在真的身上，他要真把他的先生的那话儿把他想直。在真的内心里面，因为长期没有夫妻关系的原因，所以在这一节课赛斯一再的提醒，真真的感受是，罗，你在身体上跟我离婚了，即便在心灵的连结是这么好，可是身体的连结却断掉了。这是1970年的10月30号，到了1971年的10月29号，也就是又过了一年，在这个删除课上，赛斯还是提到同样的问题。赛斯说，除此之外，你自己的活力也得到了改善，阴茎的情况得到了缓解，但显然没有真正的解决。因为赛斯说，根据你的情绪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进行身体的性交，但是对于真来说，身体上的挚爱以及亲近、被珍惜跟保证的感觉绝对是重要的。赛斯还是不断的在提醒罗，对真来讲的话，不是他真的会信赖不可，可是如果身体上完全没有接触的话，那么对真来讲，他总是觉得他不像个女人，或者是他不被你所爱，或者是夫妻之间是产生的问题。有很多人到中年以后，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哦，夫妻之间没有接触，没有性的接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以赛斯这边的说法，不管情况怎样，身体上的挚爱以及亲近永远是必须要被珍惜，必须要被保证，而且是绝对重要的。到了第627节，这又过了一年，那么赛斯有关于罗的那话儿的评论是这样的，他说，你的阴茎的位置跟状态也涉及一些隐藏和未被识别的信念，并将出现在这样的检查之中。从以上我所列出来的这些资料，我们就好像在看一个人的諮商的过程，从208节1965年开始到1972年的627节，开始是由罗对财务上的嫉妒所引起来的问题，既然维持了8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的赛斯的教导，跟赛斯直接给罗能量上的帮助，应该说赛斯真的是卯足了全力，这么一个大神甚至用他自己的能量来帮助罗，都没有办法真正让罗能够恢复正常。真跟罗是这么样的幸运，两个双生火焰，生生世世相爱的灵性伴侣，能够在这一世结合成夫妻，而且又那么样的幸运，能够找到像赛斯这样的大神，不只是给他们諮商，而且是直接帮助他们，用赛斯的能量在帮助他们。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情绪上的障碍产生出来的身体的障碍也没有办法解决。在我们上这一堂562节，从赛斯的描述当中，我们知道真跟罗两个人已经很长久没有夫妻关系了。没有夫妻关系到什么程度？到真已经非常非常的愤怒的程度了。用圣经中耶稣在咒骂无花果的那个例子来形容罗看到他的身体的感受，如果以通常我们世俗的观点再看真跟罗来讲的话，实在是挑不出他们两个夫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不就是一个最理想的一对吗？没有小三，也没有渣男或渣女，两个人是这么样的相爱，但是自己的情绪状态也必须要自己来处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借助任何其他人，连赛斯都没有办法。各位，你觉得谁能够帮助你？有什么任何一个心灵老师或者是指导者能够帮助你在内心里面去调整你的问题？除了你对自己下功夫之外，或者是这么说，除了你对自己的生命蓝图有一个更深刻的体验之外，是否在真跟罗两个人的生命设计当中， 本来就有这么一段的故事，我们并不了解。不过我只能说，假如如同我们昨天上课所提到的，用一个真正的自己的方式来活着，完全接受自己的状态，假如罗不是因为嫉妒别人的财力比自己强很多，好像自己是没有能力，从那个地方开始，假如不是因为怕自己生孩子而没有办法如同562节赛斯所说的，你们可以尽情的享受你们的性生活，你们没有办法去享受你们的夫妻生活，而且甚至于完全两个人的接触就连一点纯真都没有，完全失去了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纯真的爱意，只担心到会不会生孩子，只要碰在一起，甚至于只要接近一点，甚至于真只是想表达他对你的爱意，你就怕因为真对你的接触而产生后面发生关系的效果。这样的情况七年后的1971年的10月29号，我们从赛斯的描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真跟罗应该已经不能够进行身体上的接触了，所以赛斯才会说根据你的情绪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进行身体的接触。如果各位去看健康之道，赛斯常常就是用这种疑惑，也就是我可能来也可能不来，这个意思是他很快就不来。那么假如跟罗讲说你可能可以也可能不能进行身体的接触，意思是他们应该连接触都不能接触了。罗跟真的状况也引起我对罗的一个好奇。罗在真死后没有多久跟他的第二任太太 Lorel Lee Davis 一位比他年轻很多的小姐再次的结婚，如果他真的在性功能上有障碍的话，他怎么跟 Lorel 结婚呢？而且他们的夫妻生活是维持蛮长的时间，至少跟 Lorel 的婚姻生活也美满的维持了一二十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他真的都完全没有办法跟他的新太太在一起吧？如果罗真的没有办法有任何跟女人的相处的话，他又怎么跟 Lorel 能够结婚呢？所以情绪对罗的影响显然是非常大的，不只是影响心理的状态，是直接可以影响身体的状态。曾经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谈他的事情，他也提到他跟他先生到婚姻的末期，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能够跟他的先生相处，是身体上的问题，严重的身体上的问题，他说不是他要不要的问题。他也提了一个医学上的名词，当他离婚之后一段很短的时间，然后再交了男朋友，他说很奇怪的就是他跟这个新的男朋友在一起怎么变成完全没有问题。当然他所描述的问题不是很简单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用什么东西就可以舒缓的身体上的困难。当然不是只有真跟罗的状况不好处理而已，我们大家都知道舒华金斯是真跟罗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也同时是真跟罗生生世世的朋友。像真自己写的书的那个泥冰跟雪林，各位也曾经看过有些朋友在网络上贴私人课有关于赛斯给舒华金斯夫妻的諮商，一样的提出很多很多的建议，那么看起来也都蛮中肯的。而实际的状况是舒华金斯虽然跟他的先生共同拥有孩子，可是还是非常快的以离婚当结局。这就是我一直在提醒大家，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是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意识的拓展，但是却没有办法用群体的价值标准一直套在我们自己周围的环境当中，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个大的心理实相气候之下，我们每个人的存有也有他自己的意愿跟他想要完成的价值完成。如果我们以一个一致性的想法以为是投入跟产出，我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变成怎样，如果以这种投入产出的观念反而忽略到我们对自己意识上的了解，也就是所提到的无拣择的节制， 我们对目前的能量状况有多少了解，我们对我们周边的人，尤其是亲密关系的身边人，我们的了解到底是什么？是纯粹以群体的价值在衡量吗？是我们用对跟错来看我们目前的生活吗？而实际上是由我们更上一层的意识的拓展的方向。真跟罗真的做得那么不好吗？还是他们也因为这种方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真透过华勒利给他的先生的那一封信，我们后来也可以从他的信当中看到真内心的那种酸酸的感觉。如果真在天上完完全全能够知道原来罗跟他的新太太能够相处得这么好，甚至于连夫妻的关系都能够维持不错的话，不晓得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但是真是告诉罗说，我不会去干涉你，你尽量去享受你物质的生活。显然来说的话，夫妻之间好或不好，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早就选定了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生活的方式，而且我们根本就在出生之前已经确定了我们要过的生活，所以我们才来过。如同道瑞所说的，事先有了结果，然后才开始过这个结果的过程。昨天早期课的第九册，我们上完课之后，有一位好朋友他在网络上问我说，谢谢查老师的讲解，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你这堂课的例子会不会是那两个灵魂前世就有一些纠缠，然后今世再度的交集，来体验双方面内心要解决的难题。这是我听完的感受。我个人是觉得后面那一段是正确的，两个非常相爱的灵魂伴侣用各种方式来帮助对方完成他自己发展灵性的拓展，所以我不会把它当作是纠缠或者是业的解决，我反而会认为这是完全以爱的角度来帮助对方，来帮助自己。以这种方式我们能够让自己更加的圆满，因为意识的本质就是拓展，就是感知跟创造，而不是业。这个朋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说，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当脑子里有对过去得过的精神上的疾病有恐惧的念头再现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用来拥抱那种感觉，并对自我说可以选择性接受或者是拒绝？最近刚好有一个朋友一直在跟我分享他之前得过的一些精神上的疾病的问题，在前面几年当中，他也一段时间偶尔会发作一次，甚至有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可是对现在的他来讲的话，他非常清楚，这些前面的病症只是引导他向另外一个方向而已，而现在的他比任何时候的他自己都要更加的成熟跟健全。这个意思是说，他的内在有一个指引的方向，有一个推力，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推力的方向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内在设法让我们转向，才会产生一些麻烦，变成我们不得不要去反省我们自己，不得不逼着我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我们就以562节这一堂私人课来说好了，赛斯跟真跟罗讲说，你们的情况是你们一起锻造的，既然有共同的目标，既然一起在锻造，所以有一个内置的调整期。除了真跟罗有内置的调整期，我们没有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置的调整期。这里赛斯告诉真跟罗说，这个调整期，当你接近这个期的任何一端的时候，自动危险的信号就会消失。意思是只要我们走的方向不是离开我们所设定的内在的调整的区域的话，我们的方向只要接近我们内在的调整区域，接近我们的价值完成的那一端的时候，不管是哪一端，只要我们用各种方式接近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的危险信号就会消失，告诉你向一个方向或另外一个方向移动，回到能量跟能力的象征中心。因此不是只有精神上的疾病而已，包括身体的疾病，甚至于包括 我们在人世间所碰到的难题，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内置的调整期，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内在的警告。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调整器在移动的时候，这个自动危险的信号就会消失。以这个角度来看，当一个人得到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身体的疾病，那么不是这个疾病会再重新启动，而是如果我们接近我们的价值完成的那个区域的话，你的内心的那些危险信号是不会再起来的。但是如果你一直跟以前一样的话，那当然这个警告信号会再重新响起的。因此就把这个部分当作是走向我们应该走的那个自发性的道路的一种指引。对我的朋友来讲的话，以他现在的情况，他是蛮感谢他之前得过蛮严重的精神性的疾病。他不是普通的疾病而已，他是拿到重症卡的，也就是他拥有一个类似像残疾人士的认证，但是他现在的状况是比任何人的状况都要更加的正常，更加的成熟，所以是有一个调整期，我们只要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调整期就好。我们也可以从562节赛斯对曾根罗的建议，他跟曾根罗讲说，其实事情是非常简单的，现在只是因为我们专注于我们内心的纠结，而忘记了我们动机的纯粹性而已。既然你们有共同的目标，而且你们在这个目标上往前走，本来就是一种最好的状况，为什么会受到干扰呢？是因为你们所走的方向离开了你们内设的调整区域。赛斯的建议是要他们用潜意识的资料来充电你现在的人格，从而确保他们有一个最好的表现。赛斯跟他们两个人讲说，你们两个遵循一定的路线，也就是你们已经内设的那个一定路线的话，你们的幸福跟健康是会得到最佳的维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应该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以我们的潜意识的资料，以我们内心更深层的感受所感受出来的东西来充电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格。我们也一定要遵循我们已经设好的这个路线。什么是设好的路线呢？比方说你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一切现有的条件，很可能是比较接近你所必须要遵循的设好的路线的，尤其是不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扭转的那个部分，就是遵循一定的路线。但是如果我们接着用什么方式来调教我们自己，要扭转我们自己，要变得更好，那么以这种方式来说的话，我们就没有走在我们遵循的一定的路线上，那我们的幸福跟健康又怎么能够得到最好的维持呢？最近有一直持续在听我们的课程的一位朋友，他也是非常资深的赛斯的爱好者，也是一个专业人士，他开了一个课程叫做答应我你今年不用更好，只要活出自己与生俱来的样子就好。我猜他应该还没有上到562节的这个课程，不过赛斯在这里已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假如你能够遵循你所自己设定的一定的路线的时候，你的幸福跟健康是会得到最好的维持，也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确保你的最好的表现。而我们习惯用的方式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好，怎么样能够求得进步，怎么样能让自己扭转现在的局面。我在昨天的课程甚至提到，改变自己是没有必要的，改变别人也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改变环境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用我们的潜意识来充电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格。只要你能肯定你的人生，只要你遵循由内在而来的自发性的动力在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最好的方式，也就是最有力量的方式。绝对不是我们所想的不长进、不求进步、不想改变目前的状况。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一直想把现状改变，一直想打破自己的舞台，一直想要破坏我们原来的路线的这种状况，我们不敢体验我们的人生它最后内心里面 是不是存着一个强烈的恐惧的感觉？昨天我也提到觉察真我的那一本书，提到两个不同的内在对话，一个是寄生虫，一个是盟友。寄生虫是用恐惧的能量在拉着你，让你寄生下来就好，不要往前走，安全第一。而盟友是不断在鼓励你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内心的感受去创造。我知道有很多学赛事的朋友，包括我们这边洛杉矶的朋友也是一样，有些二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学赛事的朋友，他们对赛事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有正面的思想，把我们的信念调教到最好的那种信念，那么我们就会过最好的人生。而所谓的最好或最不好，根本就是群体式的概念，而不是我们内在所需要的人生。一个很好玩的画面，假如你把赛斯当乞丐仆的那一生真的把他拯救了，真的当一个好的諮商师，让赛斯在乞丐仆的那一生没有办法当乞丐仆，没有办法去取得他所要的资料的话，你觉得赛斯会不会打你呢？赛斯说，那一世的我自己给我一个最大的补偿，我在那一世的生活当中，我得到最好的经验，是我所有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过得更好的经验。所以内在的算盘的算法跟我们在物质界的算法是不太一样的。假如我们如同觉察真我所描述的，你真的要成为你自己，成为你内在想要完成的那个自己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去改变你任何东西。如果我们的身上没有其他的压力跟负载的话，如果没有被其他的限制所限制的话，请问各位，那么你爆发出来的力量跟能量是不是最大的力量跟能量？这种状况怎么可能是不长进呢？当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压力在 hold 住我们往前走的话，我们往前走的力量会是最大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自己，那我们当然首先是没有办法成为那个自己，而且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以我们原有的以生俱来的特质去发展我们自己。我还是再度的强调一下，我不觉得赛斯的教导是错误的，但是赛斯的教导跟我们能够去了解赛斯的教导之间是有一个蛮大的距离的。真跟罗是赛斯存有的一部分，甚至也就是赛斯本身人格的一部分。赛斯在二十多年的陪伴当中，是任何时间都陪着他们，在教育着他们，在补充着他们，在给予他们的能量。各位去看看他们这种状况之下，他们的夫妻生活，连最起码的每个人都有的以水之欢都变成不可能，没有外面的介入，没有情感上的问题，所有人都羡慕的一对。而真最后结束生命的方式，既然是因为罗的那一句我也希望得到自由啊。假如我们要从多次元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跟我们内心的自发性。赛斯对我们的教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要用你的自我的力量跟你内在的力量拉扯。当然如果你用自我的力量跟内在的力量配合的话，那也会产生最好的效果。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跟内在是不是合一？要不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跟内在合一，就是赛斯在这一堂562节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已经设定好的路线，我们必须要跟随着我们的已经设好的路线，遵循这个路线，我们会得到健康跟幸福的最佳的维持。痛苦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跟内在的能量冲突也是没有必要的。也因为我们跟内在的能量冲突，所以我们才会产生痛苦。那么最大的跟内在产生冲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调教我们自己，我们要进步成不是我们自己的另外一种社会价值的方式。最重要的却是我们怎么去肯定不管什么情况的自己，不管你今天处在什么情况，你都接受它，你承认它，感受它，然后在其中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移动的方向。这里头有没有不同？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点在哪里呢？不同点是我们不拆自己的舞台， 我们不改自己的戏份，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戏幕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展现在这个戏幕之下我们能够展现出来的最好的表现。只是目前我们在赛事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一个趋势是我们要朝向某一个更好的标准，而且是要听取某些人的指导才是可以的。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对自己内心的感受的了解。我们上个星期是进行到9点45分他们休息这个时候，赛斯在这个地方继续说，出于这些原因，当鲁伯过去为了亲密关系在你作画的时间打断了你，你感觉到受到最大的威胁，这象征性的突出了整个事件，并使你以你们任何一个人的舒适来说意识到过于接近。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真要在罗作画的时候去打断他，他真的有什么对罗的需要吗？我们从前面的部分来了解真的心态。真觉得他的身体被他的先生离婚了，他对他的先生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因此真想尽办法来证明是不是他的先生仍然喜欢他，仍然对他的爱是强烈的，因此所以才会选择在罗作画的时候去对他表示一些亲密的动作。当然不是希望罗在那个时候在作画的时候跟他怎么样，而事实上只是因为用这种方式去取得自己的内心的证明。他跟罗这么多年的夫妻，他当然知道罗不喜欢在他作画的时候受到打扰，可是如果他爱他的妻子的话，真会这么想，如果你爱我的话，即便你在作画最专注在你所有兴趣的事情上，我的重要性还是比你在做的那一幅画还要更重要。但是这样的希望证明结果受到是不好的结果，因为罗觉得他受到最大的威胁，而赛斯也特别的指出来这个象征性的问题，完全突出来他们夫妻之间的整个事件，不是只有在罗的那一边啦，也是在真的那一边，所以赛斯才会说，这使你们任何的一个人的舒适来说，都意识到过于接近。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能够突出来两个人的心态。罗当然害怕不是只有亲密的问题，而是如果因为亲密的关系会有继续的反应，而对真来讲当然也是觉得罗现在对他的疏远感他没有觉得舒适，可是接近他自己也会觉得不舒适。赛斯就把真的心态在这里指出来，赛斯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这么做，他对自己有一个被疏离的感觉，所以他想尽办法要去看看是不是你仍然在乎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想办法去跟你接近，尽管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觉察到他自己，试图将这个问题公之于众。用公之于众可能不是最好的形容方式，也就是浮出水面，他想把这个问题浮出来，看看他跟罗的关系是不是产生了问题。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真真的想跟罗亲近吗？真真的想在他最忙的时候，最专心在他的作画的时候去挑战他作画的时间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也常常听到一些个案在提到，他想跟他先生亲近，可是发现他的先生是拒绝的，或者是先生想跟太太接近，可是发现太太是拒绝的。但是不管哪一边想要去破冰，这个破冰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这个破冰的感受其实并不是真的想破冰，而是在试验是不是对方对自己的感觉仍然在。其中那种假装跟试验的成分太强了，也因为假装跟试验的成分太强，所以当然会受到拒绝啊。可是做这样试验的人会用这种方式来强烈的告诉自己，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跟你有这种亲密的动作，我也不会去自取其辱了，我散发出我的橄榄枝表示我的好意，结果我受到了屈辱。但其实必须要回到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尊重跟了解目前两个人的状态，然后真的要破冰的话是必须要慢慢来的， 是由温度慢慢去解开，然后才有可能回到正常的状态。赛斯跟罗讲说，你最不信任自花的关系，因为那些最有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什么叫做可怕的后果？就是两个人一旦亲密了，按照这种自花的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关系，一旦发生关系就有可能生孩子，而且也会耽误他的作画。那么他到底有没有爱真？赛斯已经讲过，他们是非常相爱，而且心灵上是连结在一起，不只是心灵连结在一起，而且是生生世世连结在一起，不只是生生世世连结在一起，其中包含了很多很复杂的情感，这些情感还包括丈夫、太太、父亲、母亲、孩子，种种各种不同的关系，所以不可能不爱真。但是赛斯说，因此当你拥有关系，你善意的象征性的带着美丽的无意识的讽刺，确保他们在你最不需要的时候发生，无论是按计划，还是当你或你们两个人累了，或者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时候，你相信自己可能会被打断。那你两方面之间的感情真的不是只有身体上的问题，有很多女性会认为说男人就会下半身思考，可是你去看真跟罗这个例子，就可以完全的了解，对罗来讲的话，他有没有性的需要？他当然有性的需要，但是他是不是需要这个性？他不是不需要这个性，而是在情绪上产生问题的时候，他宁可不要性，或者说他是害怕性。所以有的时候是情绪上造成的结果，有的时候男生觉得不去追女生的话，自己好像不是一个男子汉，并不是完全是在身体上的控制，有很大的部分是跟内心的情绪感受有关的。当然以女生的情况来讲，我想应该也是同样的情况。赛斯继续说，他说你的课前活动已经确定了，因为你知道他们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现在鲁伯选择做一个女人，对你有这种强烈的雌性的感觉，虽然以同样的驱动力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因为这一次她是一个女人，所以她比你更加的敏感于缺乏身体上或者是一般身体上的敏感的喜好，这导致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不同的。这里赛斯也是在提醒，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情体式。对真来讲的话，她既然身为一个女性，她希望她被爱抚，身体上被爱，而当她不是那样的时候，她会觉得她跟你已经是在身体上离婚了。赛斯继续说，当你向灰接触的方向走得太远的时候，你不跟她接触，不管你们的感情有多好，可是在身体上完全没有接触的话，她会做出个人性的深刻的反应。当一个女人，女人有没有吸引力，有没有被爱，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点像男生是不是像个男子汉那样，对男生来讲是重要的。不管我们是男性或女性，我们对自己的价值的被肯定似乎是很重要。现在是情况相反，通常在结婚之前似乎是男性想要跟女性做身体的接触，可是有的时候结婚之后反而是女性想要跟男性接触，并不是女性有性的需求比男性强，而是当她觉得如果她的身体不再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似乎她觉得她失去了女人的美貌，失去了女人被男人的重视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女人对自己的美丽疑惑那么样的在乎，因为她觉得她如果有美貌的话，那么就会吸引到男人。对男人来讲，为什么对她自己的是不是像男子汉那么重要，是因为这是她能够保持对异性的吸引力的最大的保证。所以赛斯在这里说，相对而言，这种身体上的灰接触的方式反而更容易被你接受。对罗来讲的话，他宁愿跟他谈爱情，宁愿在心理上跟他相通，但是对身体上的接触，罗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兴趣的。也因为是这个关系，所以造成身体上性器官的障碍。 而对真来讲的话，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赛斯在这里说，然而真觉得他的身体几乎受到了你们的诅咒，并且在最糟糕的环境中，他用下列的术语去解释相当长时间没有身体的接触。简单的讲，就是他们是无性的夫妻啊。真是用下列的圣经的话来解释基督诅咒无花果树的方式，使他不敢开花。他的身体被你们两个所遗弃，是不需要的，是一个弃儿。所以他即使做一个女人，他好看的外表也是可疑的。真所引用的这个无花果的例子，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19节开始，是这么说的，看见树旁有一棵无花树果，走到前面，在树上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此以后你永不结果子，而那个无花果树就立刻干枯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地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即干枯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的话，不但能成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情，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驮在海里，也必能所成的。你们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能得着。那为什么耶稣要去找这棵无花树呢？是因为耶稣肚子饿了，所以在21章的18节是这么说的，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所以他看到旁边有一棵无花果树。除了马太福音之外，在马可福音的第11章13节开始也有同样的叙述，这个叙述的方式是一样的。第13节是这么说的，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些什么，到了树下竟然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说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可以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一般解经的人是说，这段经文是对不忠跟审判的预言。春天当然没有无花果实嘛，到夏末初秋才会有。春天如果有无花果实的话，也是比较深色，不好吃，而且果实是会非常少的。那么显然肚子饿了找不到无花果，于是就变成了这种诅咒的方式。那么真是把这个诅咒拿来当作是自己的身体无法再有任何的果实出现了。对真来讲的话，他的身体已经没有用处了，不对他的先生产生任何的吸引力了。我看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接着来讨论562节的其他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